好，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一起来看，何西阿书第二章。何西阿书第二章第八节，他不知道是我给他五谷、新酒和油，又加增他的金银，他却以此供奉巴利。当我们不知道，当我们不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上帝的话，我们就会把给我们恩典的上帝，荣耀归给了巴利，归给了假神。那么神为了要爱我们，让我们知道这是来自他的，常常就堵住我们的道路，而且让我们受到羞辱，让我们受到痛苦。那个羞辱痛苦，目的是让我们回到上帝那边去的哈。第十节，如今我必在他所爱的眼前显露他的丑态，必无人能救他脱离我的手。各位，神救我们，救我们脱离什么？神，我们都说耶稣是救主，耶稣救我们，救我们脱离什么？上帝救我们脱离死亡，上帝救我们脱离魔鬼，上帝救我们脱离罪恶。各位，上帝救我们脱离仇敌的手，上帝也救我们脱离他自己的愤怒。那个前面这几个，脱离魔鬼，脱离罪恶，脱离死亡，脱离这些不幸的，都是因为我们在上帝的震怒之下。因此求主让我们真是不要离开上帝。那么圣经上也有讲，谁也不能救我脱离，救他脱离我的手。当我们如果是抵挡了上帝，远离了上帝的时候，那个祸患就很大。在这里就是没有人能救他脱离我的手。如果我们是抵挡了上帝，我们也只有借着上帝能得救了。因为如果魔鬼要攻击我们，罪恶的世界要攻击我们，是很难得胜。但是魔鬼攻击我们，罪恶世界攻击我们，我们靠着主还可以得胜。但是一旦我们骄傲忘记上帝了，上帝离开我们了，那这个攻击来自上帝的时候，那没有办法了，那就无药可救，除非我们悔改，借着耶稣基督的救恩。这很矛盾的一件事，但是最真实无比的，神救我们脱离他自己的震怒。在约翰福音第三章这个话也有讲，约翰福音三章最常讲到上帝的爱，对不对？我们最常用这个话，信子的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可是同样在第三章也讲，信子的有永生，不信子的没有永生，神的震怒藏在他身上。那你如果在神的震怒之下又不知道悔改的话，那就真的是没有人能救我们脱离他的手。十一节，我也必使他的宴乐、节期、月朔、安息日，并他一切的大会都止息了。这些宴乐、节期、月朔，各位，当然你可以在摩西五经中就看到，摩西五经中就有讲到这些节期。这个宴乐不一定是坏的事情，就是以色列百姓，特别是在感恩的时候那种欢喜快乐的聚会哈。我们也通常也需要有一点提醒，各位，你知不知道我们的奉献是归到哪里去了？我们奉献给谁哈？在圣经里面让我们看到，我们奉献当然是给神，但是呢，当我们把奉献给神的时候，神又把这些用在人的身上。因为神不需要我们的钱，神也不需要我们的牛羊，神也不需要我们任何东西。当我们奉献的时候，有一个很有代表性的经文哈，就是在《生命记》第26章。当以色列人去奉献的时候，他就把一切出售的土产献在神面前，然后和利未人哈，26章11节，《生命记》26章11节，和利未人你们中间寄居的，要因耶和华你神所赐你和你一家的福分欢乐，然后要请利未人寄居的孤儿寡妇在城中吃得饱足。所以我们奉献，那个当然是完全献给主，但是那个物质的东西是 主完全不需要的，主只要我们这一颗心，物质的东西不管金钱是物质都给了利未人，就是神职人员，因为他们专心侍奉主嘛，所以他们没有时间自己自产，所以我们就要让他吃喝无所缺乏，牛在谷场上踹谷的时候不可以拢住他的嘴。那另外呢，给孤儿寄居寡妇，因为他们没有人照顾，所以就由神的儿女来照顾，让他们吃得饱足欢乐。那神喜欢我们宴乐，那何西阿书二章十一节那个宴乐，可以指这个宴乐就是我们大家一起欢喜快乐享受上帝恩典的宴乐。那节期哦，那在圣经里面节期你当然也知道，最熟悉的是安息，然后有这个一年的这个几个大节，逾越节啊、收割节啊、吹角节，这些节期在这个节期里面我们也是有欢乐的成分，当然也有敬拜的成分。那月朔安息日这都是节期的一部分，还有其他的大会啊，百姓聚集在一起，有点像我们现在的特会，这些神会使他止息。各位你可以看圣经里面，我有的时候想要好好把圣经里上帝做的事通通列出来哈。那其中上帝做的不只是创造，不只是拯救，不只是医治，不只是扶持，上帝也会做破坏的工作，上帝会做使聚会停止的工作，我会使这些通通止息。十二节我会毁坏这些。神学里面有一个名词，就是上帝是万事万物的主因或者是第一因，一切事情的发生基本的原因是上帝的旨意如此，包括人死人活，包括灾难。各位不要以为上帝只是好事发生的原因哦，有人得救了，信主了，得医治了，这个是上帝的作为，这没有错。但是人生病了，人离开了，也在上帝的掌管之中。当人拒绝接受上帝慈爱旨意的时候，就上帝的旨意就会让这些恐怖的事临到。当然上帝让这些事临到，我们的目的意义还是好的，希望我们能够悔改。那上帝会毁坏，那么所谓主因就是任何事的发生上帝是负总责的，但是呢我们人能看到的神学上叫做次因。那人因为没有信心，包括当然是不信主的人和信主但是没有信心的人，我们看到一件事很难，常常一想到都是次因而没有想到主因。譬如说我们就讲简单的，你吃饭谢饭感谢主赐给我饮食，可是你今天吃的饮食并不是天上掉下来玛拿，那个可能是农夫种的，那可能是厨子炒的，那可能是别的妈妈或者是伯母他做的烧的，不是上帝直接做的。但是不管是天上降下来的玛拿或者是我们平常吃的任何一顿饭，我们基督徒都会谢饭说谢谢主赐给我们饮食，因为我们知道不管是直接从天上掉下来或者神借着农夫借着光合作用借着自然过程产生的都是主，只是其他的叫做次因，人只能看到次因。像这个电灯会亮，你说原因在哪里？原因是因为有电，有电的原因在哪？原因这里有个发电厂，发电厂能够产生电的原因在哪里？哦，你可以讲一些物理的现象。假如是火力发电厂，当我们烧煤的时候产生的热，如何把热能变成电能，电能然后在这里传到这右边光，这都是科学上研究的，这些都是真实的，但是这些叫做次因。在这些的后面，人不能够研究的，但是我们凭信心知道，就是为什么这个电灯会亮，我们简单的说就是上帝让它亮的。说上帝让它亮的原因，同时并不是排斥我刚刚讲的那些科技的事情，吃的用的啊，你们今天听到我的声音也是一样。你们为什么听到我的声音？因为我在讲话。我为什么会讲话？因为我有生命的力量。为什么我有生命力量？因为我吃的东西，昨天睡得很好，今天早上吃得很饱，所以很有力量。这都不错。你们为什么会听到我的声音？因为我们有麦克风。麦克风谁做的？谁买的？谁接的线？这些通通都是对的。但是你直接也可以讲一句话。 我们不因为有这个主因就忽略了次因，我们更不因为有次因就忘记上帝是一切事情的原因。那在这里，这个葡萄树、无花果树都会毁灭。也许上帝借着蝗虫，像我们这一次大概看不到哈，约珥书里面的蝗虫来让它毁灭。也许上帝借着天灾，借着干旱来毁灭。这个也许上帝借着军队来毁灭。这些军队、干旱、天灾、人祸、蝗虫也都是上帝的工具。在启示录里这个讲得很清楚，上帝什么时候要差遣打发蝗虫，或者是那个使者，或者风，或者是从天上降下那个腥，然后让水变成苦，这都是上帝做的。一切包括魔鬼都在上帝的掌管之中，只是魔鬼所做的都是上帝借着他来做刑罚、惩罚、愤怒的那个工具，他自己也会被丢到火湖里面。那我们就需要常常被提醒、被光照。如果今天产生了一些不幸的事情，包括无花果树、葡萄树不发旺的时候，我们当然是学习感恩，但我们也想为什么会发生这件事。很可能发生这件事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得罪了上帝。现在流行一个讲法哈，我觉得讲的是没有错，但是也是一个片面真理，如同我们讲另外一面也是片面真理。什么片面真理呢？就是我们会说一个人或者一个国家或者一个教会或一个团体或者一个单位如果碰到了不幸的事，我们常常马上就说这些人的罪没有比那些没有碰到打击的人罪更大啊。比如说911地震的时候，哦，这些死的人没有比活的人罪恶更大。比如说911灾难的时候，这些死的人没有比活的人罪恶更大。这是对的，因为圣经上有这样讲啊。耶稣在路加福音13章吧，那里讲到说希洛亚楼瘫了，这些人压死的人并不比没有死的人罪恶更大。比拉多杀了人了，被杀的人比那些活着的人并不是罪恶更大。有人生来是瞎子，不是他犯罪了，也不是他父母犯罪。我们承认在世界上人碰到倒霉事情、不幸的事情，不一定是他犯了罪，或者不一定是他罪比别人更多，可是不要就把他说成他是没有罪的。各位，我们任何一个人，包括最圣洁的保罗，任何一个人，我们都该死，我们都罪该万死。那么神什么时候让一些管教、刑罚、所谓倒霉的事临到我们？什么时候让这些事临到我们多一点？什么时候让这些事临到我们少一点？那个不是我们能够说的，这是上帝的旨意。但是我们不能够说人受到了一些倒霉的事就是他没有犯罪。注意耶稣说不是这人犯罪，不是他父母犯罪，是说他瞎眼，跟他父母和他犯罪并没有关系。但并不是说他这个人不是说他这个人是没有罪的人，他也是有罪的人，哪怕一点点罪就足够叫我们每个人瞎眼耳聋死亡了。是上帝的怜悯，有的是多半的时候不让这些罪恶的刑罚临到我们。因此当我们的无花果树、当我们的葡萄树不结果子的时候，因此当我们感冒生病的时候，我们也需要神来光照我们、恩待我们。主，我们有没有得罪你？求你光照。这个不是叫我们神经兮兮，这叫我们过一个更圣洁喜悦的生活。我们盼望我们随时都有一种警觉的心，主，我是不是走在你的道路当中？当神毁坏我们的葡萄树、无花果树的时候，神是在警告他的儿女要悔改。那个有一个文学家 C.S. Lewis 就讲到说，他说在平常顺利的时候，神是用非常微小的声音在对我们说话，但是当我们生病或碰到灾难的时候，神是用很大的声音在对我们说话，就是在提醒我们。我们如果没有把荣耀归给主，我们在享福当中的时候没有信靠上帝，上帝会把这些福气拿去。当神毁灭了以色列的葡萄树、无花果树的时候，是因为以色列人不承认这个葡萄树、无花果树是上帝来的，反倒把荣耀归给了偶像，归给了假神，说是我所爱的给我为赏赐的。各位，这个当然你也看到何西阿常常喜欢讲这样说这样的话，或者说 重复以色列人讲这样的话，我所爱的给我的，这真是一点都不错。就像台湾的同胞一样，他们爱的是谁？他们爱的是妈祖，他们认为这是爱他的妈祖给他的，其实不是。其实我们今天风调雨顺是爱我们的上帝给我们的，不是我们所爱的妈祖给我们的。我们人都是把荣耀归给我们所爱的，而最悲哀的是，常常我们所爱的对象不是爱我们的上帝。约押曾经责备过大卫，你爱那恨你的人，恨那爱你的人。我们人常常是这样，忠言逆耳，对爱我们的上帝提醒帮助我们上帝我们不爱，对那些劝告我们的我们不爱，因为叫我们听了不舒服，我们喜欢听小人的话。各位，对不对？你看中国的历史，你看古今中外历史，你看我们现在政治还有经济，你看我们的公司里面，常常你看到大人物的身边，不管是总统是老板是帝王，常常就是被小人蒙蔽，对不对？但是我们也是这种小人里的一个，或者说我们被小人蒙蔽一个，因为我们不喜欢听到这些话。我不是说难听的话一定就是爱我们的话，但是常常因为我们的罪恶，我们不拒绝听那对我们有益的忠固善道。那么人一直不听上帝，而就是因为罪性就去爱那些假神，那神就把它拿去。神为了爱我们，不要让我们再在虚假中灭亡，就把它拿去。我常常听到这一类的话，就是有人会问说，为什么外邦的神假神他也有灵验的时候？哦，各位，如果从圣经上来看，当外邦的假神灵验的时候，常常是神定义要灭亡那个外邦的时候，让假神灵验，以至于外邦人就更迷信这些假神，悔改的机会就更少，他们就神就要灭掉他们。像四世纪里讲，以利的两个儿子不听劝，他们行淫乱、偷祭物，不听劝，也没有死亡，也没有倒霉。圣经上说是因为耶和华想要杀他们，他不碰到任何打击，他就不会悔改，那么耶和华要杀掉他。那约书亚记里也有讲到，当人不肯悔改的时候，那些迦南地的居民拒绝跟约书亚他们讲和的时候，硬着心的时候，就是耶和华要灭掉他们啊！让我们生活中间有些东西被剥夺的时候，我们会悔改啊！这是我所爱的给我的，好，那给我为我赏赐的，那耶和华就说，我要把这些你认为是你所爱的给你的，我把它变成荒场，被田野的走兽吃掉。在诗篇第80篇。第80篇的12节13节哈，耶和华拆毁这树的篱笆，任凭一切过路的人摘取，林中出来的野猪把它践踏，野地的走兽拿它当食物。上帝会毁灭这些东西，让树变成荒林，都是因为人没有把荣耀归给上帝。这里是人没有把荣耀归给上帝，在但以理书是人把自己当作上帝。但以理书应该是第4章那里讲到，尼布甲尼撒做一个梦，他是一棵大树，后来这棵大树被砍下来了，被砍下的原因就是，他太骄傲了，上帝让他高大，他没有把荣耀归给上帝。好，第13节，我必追讨他数日给朱巴利烧香的那罪，那时他佩戴耳环和别样装饰，随从他所爱的，却忘记我。这是耶和华说的。注意中文翻得很好哈，我必追讨，追讨，追讨什么意思啊？就是追着，他已经跑掉了，追着。也就是说，上帝对我们的过犯常常不是现讨的，不是一犯错就处罚的。我昨天讲过，这是因为上帝爱我们，一犯错就处罚，我们都死亡了。他犯错给我们悔改的机会，但是我们不悔改，那个就在那里累积上帝的愤怒。你要赶快悔改，那好，这些 这些上帝都赦免，如果不赶快悔改，那不知道什么时候神一一来追讨亲爱的弟兄姐妹。那神追讨自父及子会到三四代哈，那时候我们自以为是，当然所有人的罪的不悔改的最后的追讨就在地狱里了。那人如果觉得今朝有酒今朝醉我不管，那我们也没有话讲，我们就求神让我们所讲的话能够感动人，让人早日的悔改哈。第十三节说，那时他佩戴耳环和别样的装饰，随从他所爱的，却忘记我，这是耶和华说的。这个你可以在箴言里面看到类似的说法，在箴言里面，还有在这个讲以色列人是淫妇哈，最多最刻深刻的一个描述就是在以西结书十六章，我昨天提过，今天也会常常提啊，在箴言里面有讲到那个荡妇啊，他只想到那个他的情人，他的装扮，他的打扮，就是想到如何来勾引他的情人，他不去服侍他的丈夫。那个是在箴言第七章哈。那以西结书十六章也讲到说，以色列就好像那个妻子哈，就专门接待外人，就是不接待自己的丈夫。各位，这些话都很难听，可是这圣经上的话，圣经上用这些很难听的话，就是很深刻的来描述出我们人的那种现象。各位，我想我们都应该有这样体会，我们对于爱上帝的事情，侍奉弟兄姐妹的事情，传福音的事情，这些圣洁的生活，追求神啊，真的我们做得很累哎，我们做的也很不情愿，很不高兴。你看全世界，包括我们在台湾，你什么时候听过有哪一个人劝人去买乐透的？我看都不要劝的，很主动的就在那。我听说很多那个什么签注站都排队排很多的人。你什么时候说会打电话说，哎，你要早点去哦，你一定要去哦，这很宝贵哦，很好啊？没有，他就主动的会去。这个世界上的人对罪恶的事情，对自己有害的事，他主动的去，积极的去，喜欢的去。可是对属灵的事，我们天天劝啊劝啊劝半天，我们也不想动。各位，连我自己也是这样啊，你说叫我主动的去传福音也很困难，叫我主动读经祷告现在好一点了，但是我们去做错事的时候，常常根本那个哇那个出口成章啊，立刻就可以做的。我们说造就人的话很难说，要批评论断别人很容易说，我要毁谤人也是很容易说啊。我们很容易去追赶，我们很容易去装饰，努力要去讨偶像的喜欢，但对上帝真是好累。我家住在台北那个大安森林公园旁边，早上五点钟去，那五六十岁不不不六七十岁七八十岁老先生老太太都在那里做体操，我相信这里也是类似的。各位，那也不是什么有牧师打电话给某个老弟兄老姐妹，哎，要起来做体操，这对你身体好。哎，奇怪，他们自己就去了，五点钟六点钟甚至更早就去，自动去，因为他觉得这个对他好。我也承认做体操这也很好，可是各位，你想想看，五点钟六点钟我们要来亲近主多么困难呢？我们也知道保罗对提摩太说的，操练身体益处还好还少，唯独敬虔这凡事都有益处，我们都知道，可是就是做不到啊。我们看到这些要想到是我们自己佩戴耳环各样的装饰在那里想要，对不起，是圣经里面就是我刚刚引的箴言和以西结书十六章，想要去跟我的情人约会，可是一想到自己的丈夫根本是厌恶的。我们忘记了上帝，而且我们很容易忘记上帝，这是耶和华说的，上帝怎么样来提醒你的记性，就是把这些拿掉，让你没有水没有酒没有装饰没有耳环，让你没有衣服穿，让你没有东西吃。你要跟随这个，我让你看到跟随的结果是什么。 好，第十四节，后来我必劝导他，领他到旷野，对他说安慰的话。注意这个后来太重要了哈。神什么时候对以色列说，我劝导你，我安慰你？神什么时候说？这里说后来，那是在什么事以后他会这样说？那这个很重要哈，我自己认为我们常常忽略了这一点，以至于在我们生活中都没有这个后来。哎呀，后来神爱我们，安慰我们，引导我们，什么后来？我认为是从圣经里看到这个后来，就是被处罚了以后，或者讲再完全一点，被处罚了悔改以后。那我昨天晚上也有讲，神在处罚我们，我们也不会悔改，神在处罚我们也不足以赦免我们的罪，因为我们的罪得罪了上帝，应当最小的一个罪应当处罚也是无穷无限的地狱的火。所以神处罚以后，我们怎么可能神就没有怒气了呢？这是一个比喻的说法，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必须是神处罚了耶稣以后，神就不再对我们愤怒。就是救恩，你总要想到是耶稣在十字架上替我们承受了刑罚，那些信靠上帝的人，神就不再把刑罚加在他身上，神就劝导他，爱他，对他说安慰的话。从神那边来讲，神的怒气必须是发在他自己预备的，也是圣子自己甘心乐意为了爱人，为了顺服天父甘心乐意所做的一个代赎。那么这个代赎完成了，神就把各样的恩典祝福给我们，劝导他，领他到旷野，对他说安慰的话。为什么讲领他到旷野呢？各位，你跟你的女朋友跟你的男朋友吵架和好了，怎么才会和好了？那个和好了以后是怎么样呢？你也许就领你的女朋友，领你的男朋友去看一场电影啊，吃饭啊，或者是反正就是到一个舒服的地方去。那么神跟我们和好了以后，应该领我们到，我们会说溪水旁啊，青草地啊。为什么在这里说领我们到旷野嘞？对不对？因为你跟你太太吵架，然后带她到沙漠去，不是又要吵架了，你带我到这里来干嘛？到旷野有一个意思，总是在想到以色列出埃及，就是离开了那个做奴隶做苦工的地方，要往那个流奶与蜜之地去。领他到旷野是领他离开痛苦，经过旷野，最后到美好的地方。那么以色列人在旷野，你也可以说那四十年虽然是一个刑罚，本来在他们旷野在走了两年，然后就可以到流奶与蜜之地，后来因为他们犯罪了，所以又在那里走了38年，以至于旷野40年。40年是一个刑罚，但是你顺服接受上帝的刑罚，那个刑罚也变成一个祝福，那40年也是一个神迹。在生命记第8章讲，这40年你的鞋没有穿坏，衣服没有穿破，脚没有肿，40年天天吃从天上降下来的玛拿。所以那40年的刑罚，就信靠上帝的人而言也是一个祝福。任何事都是这样，像汗流满面才得糊口，这是一个咒诅，对不对？但是我觉得哈，如果我们遵守上帝的话，我们就汗流满面才得到糊口的东西，我觉得也是一个祝福。我知道现在年轻人啊，不止年轻人，中年老年人，我们都非常不喜欢汗流满面。可是我觉得真的，你汗流满面自己吃你辛苦赚钱得来的东西，虽然这是咒诅，但顺服上帝，这个咒诅变得很清省，甚至很好。现在人就希望什么事都没有，对不对？我相信在这里也是一样，很多人想法就是早点退休啊。那我想这个我们需要避免哈，我们太养尊处优，以至于很多的病哈。 很多的不好，让我们愿意也在旷野承受上帝给我们一切的管教，都把它当作恩典。好，对不起各位，我们要休息三分钟啊，我要换一下我的录音带哈。我们休息三分钟，如果这里有什么需要换的也换一下哈。